术从来不止一种看法，欢迎你来收听艺术折叠，我是祝宇杰。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艺术折叠。我已经有两周没有更新了，主要是前段时间阳了，现在一阳过就立刻来更新这期的节目。这期想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也是艺术折叠从来都没有邀请过设计师的朋友来做嘉宾，所以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期的嘉宾王昶行老师。那你跟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设计师王昶行。
王昶行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听众对吗？
对对对，我基本上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只要有空闲的时间，把你基本上80%-90%的都听
完
了。
哇，太感谢了。为什么要跟王昶行老师来聊这期节目呢？是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对家居室内设计非常感兴趣。我发现呢，室内设计其实跟艺术的风格，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捆绑的关系非常的紧密。比如说在上海大家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建筑或者是那个的室内设计是 Art Deco 风格。Art Deco 风格呢，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20世纪20-30年代开始流行的装饰艺术派。我们平时旅行的时候，比如说在巴黎啊或者在伦敦，你都能够看到本地人会介绍说这个是巴黎的 Art Deco， 这个是英国的 Art Deco。 像纽约大家也知道很多那个建筑也都是 Art Deco 风格，在上海呢也有很多什么楼盘啊也是以这个作为自己品牌的一个宣传口号。所以我就发现好像这些年学术界也对 Art Deco 风格包括上海的建筑家居日用品展开了一个非常全面的研究。100年的时间过去了，但是这个风格仿佛还是非常的新颖，还在成为设计界在使用的一个对象。所以呢这一期就很想让汪老师和我们聊聊究竟什么是 Art Deco 风格，那它又是怎样产生和流变的。Art Deco 风格对于中国或者是对于中国更确切说好像上海是特别喜欢这样一个风格，那上海又是怎样去借鉴这样一个风格的一个价值。那就先想问问汪老师，你是怎么样开始就是有了一个契机想要去研究 Art Deco 风格？因为我知道你自己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这个的，花了很长时间去写它去研究它。
对，其实这个有很多方面的一个原因。那第一个方面呢，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祖籍也是上海嘉定人。Art Deco 风格在全世界，在亚洲来说，上海肯定是最多的现存保留这样的建筑风格以及其他类型的这样的 Art Deco 风格是最多的一个城市。那么，所以我从小呢，出生在石库门，每天看到的这个建筑，石库门建筑也好，或者说周边目光所及的这些房子风格，都会看到 Art Deco 风格。那时候不知道那个叫 Art Deco 风格，那个已经进入到自己的 DNA 里面了。你到哪看到，你都会想起童年时候看到的这些风格。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刺激我去做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还有呢，就是我当时在同济读博士的时候，那么在建筑城规学院，当时在想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到底要做什么，因为我觉得读博士很痛苦，我博士读了7年嘛，差一点点就要被学校劝退了。那个时候就是想，我既然要花这么长时间做一个研究，觉得一定要跟自己的兴趣有关，不然的话写论文会很痛苦。那么我当时就在想，我一定要写一个跟上海有关的，那么而且是要跟上海那个年代的建筑设计以及人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我让我最感兴趣的。因为无论是建筑还是室内还是家具还是产品，那么这些都是落在一个形式层面上的东西，那它背后一定有文化层面的，最后所有的东西都是跟文化有关。那么这个文化到底是什么，作为一个设计风格上的一个外在表达的话，就是 Art Deco 风格。所以说从 Art Deco 风格作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能够了解到那个年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个特质，以及上海这座城市里面人的特质。所以说这个是我比较感兴趣，再加上我是一个比较怀旧的人，所以我就特别想要去了解过去，觉得这个是我曾经未曾生活过，但是它是真实发生的一段真实历史。所以就是当时有各种原因导致我去研究这个，最后定下来要研究 Art Deco 风格。那么研究 Art Deco 风格的什么，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博士论文课题不能大，一定要从小的点开始切入进去研究嘛。因为在我们同济建筑城规学院，大部分老师包括前辈研究的都是建筑，建筑流派、建筑风格、建筑历史等等。那么我觉得建筑当然是，我一直拿这个来做比方，就是建筑像一个人的外表，室内空间其实是一个人的内在，因为它是介于建筑的大的空间尺度以及室内当中一些小的家具尺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它是空的。因为室内是一个 虚的存在，墙体是空间当中被利用的一个部分，但是真正使用这个空间是这个空间空的部分。那么这也就是室内设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所以就当时就说，哎，我要研究 Art Deco 风格，然后再研究 Art Deco 风格的室内，而且室内当中有非常多发生人的活动啊，跟行为有关系的事情，所以就选择了 Art Deco 室内风格课题。
我知道汪老师对于上海室内的这样一个 Art Deco 风格研究的已经非常专业了，不过呢，还是想从头开始说起，因为我们其实知道 Art Deco 最早的起源是于法国，但是这个风格很有意思啊，就是你看其他的艺术流派，它也会传到其他的地方去蔓延。但是 Art Deco 风格它就像病毒一样，它的这个繁殖速度就非常的快，而且到了每个地方它都会变异，去符合当地的一个文化的特性，本地人他是很情愿的去接受去传播。所以当时的这个 Art Deco 它在美国其实是非常的盛行的，尽管是从巴黎传过来的。那据汪老师的了解，他们到了美国在风格上的一个流变是什么？为什么就是在美国会那么的受欢迎？
其实 Art Deco 风格在整个设计流派里面或者艺术流派里面是一个非常奇葩的存在，就是说我研究到最后发觉它其实是一个，如果要拿它来做类比的话，它有点像水，水是无形的，它只有到了某一个容器里面它是随物复形的。那么 Art Deco 风格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很多的 Art Deco 风格之前的一个风格流派到之后的，这之前的是 Art Nouveau 新艺术运动，再早一点可能就是新古典主义啊等等的，再往后的话就是现代主义了。其实 Art Deco 风格跟 Modernism 现代主义是一个差不多并行，但比现代主义早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在它之前和之后，甚至在整个艺术史上设计史上，基本上每一种风格它的自我特征非常，也就换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它到哪都一样。它在巴黎，在伦敦，在纽约，在门买，其实你看 Art Nouveau 和 New York Classical 新艺术运动的这种风格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 Art Deco 风格就像你说的，就是它到哪儿都会根据当地的文化进行一些融变，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这也就是为什么 Art Deco 风格呢，其实它会在中国上海，会在美国纽约这种地方这么流行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地方其实我们做一个横向对比都能看到，上海和纽约都是一个移民城市，所以来到移民城市的这些人其实他对于这个外来文化其实是比较感兴趣的，那么这是第一。那么像 Art Deco 风格就像你说它是来自于法国巴黎的，美国人最早其实对于欧洲文化是特别崇拜，那中国人什么地方对于西洋文化是最热爱的，那就是上海。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前提，就是说无论是纽约人还是上海人，它都是一个移民城市，然后是一个新兴城市，对于中国来说是西洋文化，对于纽约人来说是他们欧洲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艺术和文化风格，他们本来就是特别感兴趣的。那么还有就是 Art Deco 风格它其实作为一个转型过程当中的一个不成熟的风格，从偏向于古典到现代主义的转型过程当中，所以它自己的风格不是特别强烈，它也在不断的通过与当地文化融合进行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这反而导致了他自己的这个个性没有那么强。像纽约上海这种地方之后呢，他就会特别容易跟当地文化进行一个融合，所以你看到上海的 Art Deco 风格和纽约的和巴黎的都不一样。那从风格上来讲的话，应该是最奢华的应该是纽约的 Art Deco 风格了，全世界连发源地巴黎都没有纽约这么奢华，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从一战之后逐渐上个世纪初慢慢的开始发战争财，然后一点点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金融体，不断的有钱，那有钱之后他需要有一些风格去彰显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财富，放眼望去新古典主义或者 Art Nouveau 新艺术运动显得相对来说比较古典或者说复古，那么现代主义呢，当时其实在欧洲尤其以德国为主的德国包豪斯为主的就已经开始盛行了，但那个风格呢对于老美来说呢又显得太过于寡淡，就他们所说的 less is more 嘛，就少就是无聊，他觉得这种东西彰显不出他们的财富和这个钱来，所以他们放眼望去觉得 Art Deco 风格这个风格它既具有一定的现代主义的这种
还能满足虚荣心，
然后又能满足虚荣心他们，所以说你看纽约的 Art Deco 风格它用的最多的材料就是铜、大理石、稀有皮革，比如说像魔鬼鱼皮啊，像这种特别特别贵的，但是它从 decoration 从装饰层面上已经不会的具体的去描绘一些植物啊，描绘一些很具象的东西，哪怕它要描绘一些植物或者人，它都会用一些简化过的浅浮雕的方式去表达，就已经逐渐的开始往现代主义的几何化和这种简约的方式去走了，但又没有走到像现代主义这么极端。
跟纽约的这种就是一下子变成了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不一样，当时呢 Adeco 传到上海正好处于近代上海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进程里。我在上海散步的时候大概是看到了比如说像外滩美术馆啊，它建筑外面是会画一个像八卦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雕刻的图案，还有一些建筑上面会有一些除了植物之外还有中国比较吉祥的什么仙鹤呀这些图案。我想啊，那个应该是 Art Deco 在上海发展以后流变出来的一些新的形式。那么汪老师，如果在上海来看的话，就是近代上海他们当时接受到 Art Deco 那个时候的一个景象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出现一些我刚刚说的这种图案呢？
上海的 Art Deco 其实 Art Deco 风格是从1910年左右巴黎开始的，当然最巅峰的是在1925年时候的装饰艺术博览会，巴黎的装饰艺术博览会。那么中间因为隔了个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它本来如果不打仗的话，老早就应该法国人就开始要开这个装饰艺术博览会了，但由于打仗者欧洲陷入整个战局，所以它就一直拖一直拖到1925年才开了这个第一届的装饰艺术博览会。其实上海的最早的 Art Deco 风格就是我们据我的研究最早的应该是在1920年时候在淮海路，也就是现在的淮海路以前叫霞飞路的沿街的店铺的外立面就开始有逐渐的 Art Deco 风格就引入到上海来了。最早的就是直接照搬巴黎的，因为第一届装饰艺术博览会1925年的时候在法国巴黎举办的时候，那时还有中国馆，中国也去参加了这个第一届装饰艺术博览
会。当时中国馆他们展出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作品？
还是一些比较老外眼中的东方的一些比较个人觉得比较艳俗的一些装饰品，对，但是这种一看就是中国人的东西，就老外会认为是中国人的东西，比如说它会有一些龙的图案，凤凰，但是它这些龙和凤凰其实已经不是像清代的时候那种满雕了，他已经开始做一些简化浅浮雕，然后用一些现代主义的这样手法去做一些简化。包括那个时候的装饰艺术博览会的中国馆是由这个留法的一个中国的艺术家叫刘继飘，他在当时代表中国去设计的整个中国馆，现在看来还是很 modern 的，这个其实是挺有意思的。那最早就还是说回来，就是上海最早应该是在淮海路的就开始有了这个 Art Deco 风格。上海的 Art Deco 风格最早就是来自于法国巴黎的。如果说要说一个建筑就是上海的 Art Deco 风格，法国的 Art Deco 风格做的最好的一栋楼我觉得是花园饭店，就以前的法商总会，法国人在那里的一个 club， 就 French club 花园饭店，觉得是法国的 Art Deco 风格已经将它发挥到极致了。然后慢慢的就到了1929年的时候，然后由这个英国的工和洋行设计的这个美国纽约的 Art Deco 风格的那种比较偏高楼大厦的这样的一种风格的，应该是和平饭店，就是以前叫华茂饭店，然后也叫这个沙逊大楼，这个其实是美国纽约的 Art Deco 风格做的最好的一栋楼了，在上海来说的。然后就逐渐的开始的，就是你会发现在上海的以前的法租界的地方有很多这种 apartment building， 大概有7到9层的这样的这种居住型的公寓楼，因为最早是一些小洋房，有点像淮海路边上的这种小洋楼开始有一些 Art Deco， 到后来呢就是以英美公共租界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洋行建筑，比如说以外滩啊，包括这个现在黄浦区这一带有很多洋行，包括一些大楼外面的这些 Art Deco 风格都是偏美国的这样的一种比较奢华的。再过了差不多5年，到1930年左右，到1930年到35年左右的这个5年时间，基本上都是以法租界那一带各种居民楼，而且是以那种多层的居民楼为主的。因为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数据，就是那个时候非常多的老外都到上海来了。那到上海来之后，不光是老外，就是中国人很多也都到上海来做生意了。到上海来之后，大量的人口涌入到上海之后，它一定是对于房地产是一个很大的刺激，那需要有地方住啊。那以前那种在租界里面的洋楼就已经符合不了那个时候人的居住了，因为洋楼都基本上只能住一家人家，那么大部分的那种高级打工人到上海来之后，他需要住那些高楼，那个时候的那种高密度高楼又没有，那只能做一些多层。那这些多层的话基本上都是会要造房子，它一定要有一个风格载体了，那它到底要做成一个什么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无论是工和洋行也好，或者我们都知道的乌达克也好， 等等的，就是或者法国的赖安洋行也好，就是他们都是做的这个 Art Deco 风格。但那个 Art Deco 风格呢，由于是公寓楼，那时候又没有钱，可以看到上海法租界里面很多的这些 Art Deco 风格是我说是阉割版的，就你去巴黎看，去纽约看，他们都会用大理石去做整个建筑外立面，然后会用很贵的这种材料，但上海的都是直接刷刷涂料，然后用石膏去做一些 Art Deco 的线条，就是因为预算其实并不够，但是又要做成那个风格，所以就会往那个方向上去做。就是
哦，原来是因为就是考虑到一个经济的成本，
啊，对对对，
所以在材料上面是有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你看黄浦区这一带的这个洋行建筑啊，尤其是外滩这一带啊，外滩有50%的楼都是 Art Deco 风格的，它用的都是大理石材，都用的是一些特别贵的材料，都是基本上建筑外立面到室内都是石材、铜啊这种材料。但法租界就不一样，法租界基本上都是以石膏的一些材料啊，然后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阉割板材料去做的，那是因为没钱。那些黄浦区的这些 Art Deco 的比较奢华的建筑其实都是给洋行去用，
嗯，对，没错。好像一战之后有大量的银行进驻到中国，在上海建银行，比如说像乌达克，就这些建筑师好像都是已经非常有影响力的，他们就接很多这种洋行的设计。但是像莱安这些法国设计师，他们好像没有那么多就是设计洋行的机会，他们就设计了大量的民居楼。我记得当时读这个莱安的传记，也是看到里面讲到了当时在选风格的时候也是想找一个既实用又可以美观的，于是就把这样一个法国的 Art Deco 风格在上海又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变换，然后来作为他们的一个设计的主风格。那 Art Deco 风格就是跟近代上海有如此多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为什么就我们今天还是觉得这个风格已经过了100年了，在上海怎么还是那么受欢迎呢？
我觉得这可能是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是情感方面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先撇开这个风格本身是不是经典来讲，就是从情感上来讲，无论像我这种老上海还是说在上海其实生活了蛮多年的人，因为他眼睛里目光所及看到的大部分的历史建筑其实都是 Art Deco 风格，如果没有研究的人他可能讲不出来，这个是什么风格，但其实这就是 Art Deco 风格。所以说从情感上来讲，他们每天都会看到，每天都会看到，而且无论通过一些媒体啊或者一些报道，其实也一直会给你去洗脑。就其实有很多品牌到上海来之后，比如说之前的很多那种奢侈品品牌，他到上海来做他的专卖店或者怎么，他多少都会借鉴一些这个 Art Deco 风格的，只要到上海都会有，这就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链接，这个是作为整个城市的市民的集体记忆，我觉得这个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就是情感层面，纯粹感性层面上的一些分析我觉得。那么还有一块就是从 Art Deco 风格这个上面来讲，我觉得这个风格还是很经典的，只有经典的就 timeless 的东西，就是说你再过100年看它也不会过时的。它的经典在于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经过时间考验的，经过了整整100年，第二呢它跟当地的文化其实融合的特别好，如果有时间可以去巴黎啊，就欧洲有很多地方其实都有 Art Deco 风格的，包括亚洲，在我之前去京都也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日式的 Art Deco 风格，你会觉得哎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子变，就跟日本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可以结合的特别好，还有印度门脉也有很多这种 Art Deco 风格，包括南美、南非、澳大利亚其实都有，所以说这个其实它一旦跟当地的文化进行融合之后，它就能够让当地人会感觉到这个东西跟它是有关联的，这个风格不只是一个舶来品，它会跟它的感情产生一些链接，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为一个风格比如说像现代主义风格或者说像这个新艺术运动啊等等这种风格，它如果完全是一个西方的一个风格的话，它虽然在上海或者在其他国家能够看到，但它其实跟本地文化是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说它不会跟当地的人和当地的文化产生一种强链接，我觉得这个 Art Deco 风格是可以有这样的这种强链接的，再加上它本身自己的一个风格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所以你到现在来看它无论是从比例、从材料、从这个形式语言，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经典的风格，它也能够让人觉得再过多少年看也不会过时。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也是跟文化有关系，就是说 Art Deco 风格我觉得或多或少跟上海人的这个文化基因和气质是有关系的。我一直说1843年开埠签了南京条约之后，其实中国开了5个通商口岸，对吧，像那个泉州、南京、天津等等，其实你去看这种地方都有很多 Art Deco 风格，那为什么就上海这么多呢？那这个一定是跟上海人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嘛。上海人的性格里面就是什么，就是说他既崇洋媚外又要保持自己的本土文化， 就上海人的性格，我一直觉得他是一种很矛盾的性格，他既要显示自己的财富，但是又要低调炫富，就是他不是说我是一个完全像僧人或者像扫地僧一样，我就不需要去张扬我自己财富，不，他是要张扬的，他张扬的方式是低调的，就是他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一个西方和东方，过去和未来之间也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东西呢又既能彰显他的财富，又跟这个时代是相融合的，又具有一定的这种像现代主义的，当时看来现代主义是一个很先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风格了，所以他在这两方面做一些 balance 之后，其实这个风格在上海是一个非常符合上海人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而上海人又很猎奇，我一直说西方最先进的东西上海先进行第一轮消化，消化完之后再放射到全中国各地，所以说 Art Deco 风格他到了上海之后，他自然而然的除了洋人会去见这样的这种风格，中国人也会见，而且他也觉得这种风格也挺好的，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从这个地域文化上的一个原因，就 为什么这个风格就能够这么在上海传播开来。
前面汪老师分享了就是 Art Deco 刚到上海的时候他有发展过巴黎的风格，然后后来又有了纽约的风格，后来我们发展自己风格的时候，就是这种很具有上海气质的一些 Art Deco 的建筑也好，室内设计，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推荐吗？就是有哪一些建筑我们一看就知道了，哦，那个其实是近代上海就是本土风格的那个发展出来的。
有的，这个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大家很多人都遗忘了，因为大家现在在看这个上海历史建筑 Art Deco 风格，基本上都会去往以前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也就是徐汇、静安和黄埔三个区里面去看，那么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去看上海的，或者说 Art Deco 风格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的最好的，我觉得是要去杨浦区看
啊，在杨浦区、啊、
对，在杨浦区，就是在我们复旦同济、那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最早在民国时候的民国政府，他到上海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哎，上海的市中心其实是在法租界这一带，或者说在外滩这一带，但是作为这个当时的民国政府国民党他们觉得，哎，不能这样子，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在上海的市中心，那么在哪儿呢，
五角场吗？
对，就是在五角场就是那个时候就他找了一个风水先生，所以五角场的风水是挺好的，上海的很多大学都往那儿搬嘛、所以财大复旦同济其实都在那边，那么他就在上海画了一个地方就叫五角场的现在那个区域，他觉得那个地方其实是风水宝地，所以说你看五角场有非常多的路名都是以国字开头的，国年路、国政路、国康路、国权路、对吧，就是国，就当时民国政府其实想把那个地方作为上海的中国人的市中心，而不是洋人的这个租界，所以呢当时就有一个城市规划就叫大上海计划，在1927年的时候就在民国政府就搞了这样的一个大上海计划，大上海计划主要就是把上海的市中心搬到五角场那个地方，把市中心搬过去的话呢一定要建很多楼了，那建的楼一定要是跟中国文化有关系，但又不能觉得完全建那种大坡屋顶，就找最早的一批留美、留法、留德、留日的这样的一批建筑师，他们回到上海都自己成立了事务所，比如说像华盖建筑事务所啊、等等的这一系列的，包括范文照啊等等，就很多的这样一批建筑师回到上海之后，他们其实早期都是在做一些西方传统建筑教育背景下所做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偏向于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这样的建筑实践在上海，然后呢慢慢的开始去做一些比较偏现代主义的，到193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做一些中西融合了，就是我所谓的海派摩登、就是上海 Deco， 我称之为上海 Deco， 它就是把中国文化和 Art Deco 文化进行一个相融合，形成了上海的这个上海 Deco，包括现在你如果在市区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西藏北路的延安西路这里会有一个叫青年女子会堂这一栋高楼、那高楼你就很明显能看到它就是上面是有个坡屋顶的黄色琉璃瓦的屋顶，就你会觉得，哎，这个为什么这个高楼上面要盖一个琉璃瓦的屋顶，
它是有点那种嫁接的感觉，
对，就非常嫁接，就非常的粗暴的这种嫁接、其实没有任何功能上的意义的，就是纯粹是一个形式和就是
这种装饰上，
对，装饰就是为了让人家知道这个建筑其实是有一点中西融合的、就做了一个非常粗暴的嫁接。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1937年之后就抗战了嘛，其实中国1931年从东北那里就开始打仗了，如果没有这个战争的话，我一直会觉得这个中西融合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或者说设计风格和语言会很成熟、因为其实我们走的比日本要早，就是做一些跟西方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稍微萌芽时期的这个 Art Deco 风格很早就开始进行一个相融合和一个尝试具体项目上的一些实践了。
其实我刚才也是想问你的问题，就是我们建国以后这个风格它的这样一个演变就被打断了，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又重新复苏的呢？
对，就建国以后，1949年以后，就是学习苏联嘛，那苏联又是反美的，所以说所有一切西方的风格，现代主义也好 ,Deco 风格都是西方的嘛，这些风格全部被打入冷宫了。当时会有两条路线，以梁思成为主的要讲究中国的建筑，还是要有大屋顶，还是要复古。还有一派呢，就是比如说像同济我们一些老先生的这黄作岩啊等等的这些老先生为主的，他们因为大部分都是留过洋的，在同济基本上都是包豪斯培养出来的，包豪斯的这个系统培养出来的，比较偏现代主义，比较先锋的，这讲究的是我们应该要去往现代主义的这个方向上去做，或者说当时称为国际式风格，叫 international style， 就这种国际式的风格上去。所以这两个门派最后都没有被采用，当时意识形态决定了艺术和文化的风格嘛，当时都是基本上是往苏联啊，往这种方向上去走的，文化和艺术是几乎没有任何的进步的，一个停滞的状态。应该是从11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后，慢慢的开始有一些西洋的东西进来了，西洋的那个年代的东西进来了，因为整整30年基本上你啥也看不到，我只能看到一些他想让你看到的东西嘛，所以说就
那这30年西方的这个建筑设计的风格
非常疯狂，就那30年我觉得是一个极其疯狂的年代，
战后这个快速发展的，
战后人们都开始反思了建筑风格、设计风格，其实是从1950年逐渐的后现代主义的风格开始出来的。因为现代主义基本上也是从1920年开始到1945年、50年这一段时间是非常盛行的。随着战后之后，尤其是越战之后，其实美国很多年轻人开始就很叛逆了 ，Beaten Generation， 对吧？就他们那一代人就开始不断的叛逆和反思。那这种叛逆和反思，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开始萌芽了，就觉得那从设计上的表达，就是你会看到很多那种像孟菲斯运动啊这种很讲究个人情感和 emotional 的东西开始出来了，包括从建筑上来讲，像罗伯特文丘里就写了很多，就是比如说像拉斯维加斯致敬啊，包括是论建筑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他又讲到建筑为什么就一定是要很纯粹理性分析之后，哎，就是这样子，就是形式要追随功能，然后 less is more， 就是他提出的所有的观点其实都是或多或少是反现代主义的，因为现代主义他觉得是反人性的，
less is more 就是
文丘里说出来
的，就是
对，他就说出来了，他其实并不是说是反现代主义，他还是在一个整个的现代主义大语言框架体系当中提出一个现代主义不只有一个答案，不只有一个像勒克皮耶的这种纯粹理性的建筑，或者纯粹以功能放在第一位，甚至装饰层面上都不要的。所以他就写了叫向拉斯维加斯致敬嘛，那他就说为什么人们还是喜欢拉斯维加斯呢？拉斯维加斯这种所谓被建筑师称之为极其艳俗的建筑，就是把巴黎的阿尔法铁塔、把金字塔直接搬到那儿，大家还是愿意去，说明人对于这种情感、对于这种 emotional 的东西是有价值的，而不是说完全没有价值。所以说他开始有一些后现代主义的东西，所以你看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他会把古典主义的东西不是完全复刻，会把它进行一些概括，所以后现代主义的建筑也好，设计也好，你会觉得有点，也是会有点熟悉的陌生感。Art Deco 风格是很像的，因为我刚说了，Art Deco 风格就是前后现代主义，就是在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风格，后来就逐渐走向现代主义，然后又回去了。回去呢，它又不是直接回到 Art Deco 风格，它是开始看那个年代在现代主义之前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哎，他觉得 Art Deco 风格，它其实是一个能左能右、能上能下的，所以他就开始逐渐再把 Art Deco 风格进行一些简化。所以我觉得后现代主义很多的一些风格其实是有点是从 Art Deco 风格来的，所以你在上海看到的比如说像波特曼酒店，包括上海很多的这些80-90年代建的一些房子，尤其是一些老外的，比如说像外滩三号的是由麦克格雷夫斯设计的，麦克格雷夫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那么他们做的这些房子，你会觉得你无论去看他们的书还是看他们房子，都会受到 Art Deco 风格影响很深的。所以就是慢慢慢慢的开始大家不会完全的去走这个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了，又回到了 Art Deco 风格。
那说到我们现在又开始重新的利用 Art Deco 风格呢，我就想到了汪老师，其实你在实践中你也的确做了很多跟上海 Art Deco 风格有关的一些设计。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上海牌手表，虽然我不是上海人，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中国家庭都对上海手表是有一些这种情感记忆的，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爸妈可能就有上海牌的手表啊，还有什么凤凰自行车，也都是一些上海的品牌，那我自己也是有这个一小块老的上海手表。 后来呢，我就发现这个牌子在上海就逐渐消失了。但是我那天在淮海路上面又看到了，就是它一个重新装修过的，带着一些门口有一点装饰性线条的这样一个新的门店，好像就是王老师设计的。你为什么开始又是做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新的一些实践，并且怎么想到去给像上海牌手表呀，一些老的上海品牌重新去复苏他们的这样一个品牌文化？
其实我做这个上海代购风格研究做这么多年，更多定义自己还是一个设计师吧，就是说研究只是辅助我设计的，不纯粹是一个研究者。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设计师最幸福的，他是能够创造，他能够创造一个视觉的东西。因为很多研究者其实他更多的是研究历史，或者说对未来的一些展望，提出一些文字上的一些东西。那我觉得作为设计师来说，他最幸福的是他创造了一个风格，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流派，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其实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其实想要在无论是上海的老的品牌还是老建筑里面，去表达我认为这个时代的 Art Deco 风格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在我自己的论文最后一章展望里面就写到的，就是我觉得 Art Deco 风格这个东西到底在现代还有没有意义和价值。那我里面在论文里面写到，我觉得对于人的情感的这种链接，对于一个城市的历史文脉和文化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风格。但如果我们现在再去复古，完全还是做一个 Art Deco 风格，那我觉得就摒弃了 Art Deco 风格它最大的一个精神内核。就 Art Deco 风格在1920年的时候，我们想象它是什么，它是全世界最流行的或者最先锋的一种风格，上海把它学过来了。那么如果我们现在作为2022年还在学习1920年，也就相当于1920年的时候在学习1820年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就不是 Art Deco 风格最精神层面上的，就没有意义了，它只是复古了。所以我们要做现代的 Art Deco 风格，一定要看现在的这个时代到底是最符合人的生活习惯的，或者说人的审美的这样的一种风格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那么这才是真正具有这个当代海派或者当代 Art Deco 风格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内核。这个是我当时想的一个事情，就是整个论文全部研究完之后，我觉得这里面没有一个东西我是可以用的，就是没有一个所谓形式层面上的东西我是可以用。所以我不会去用一些很具体的 Art Deco 风格所谓在形式层面上的语言，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已经过时了。除非你要去造一个复古建筑，那它是有价值的，修旧如旧是有价值的。除此之外，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价值和意义的。其实我在上海做了很多这种我自己认为的一些当代的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海派，我就等同于 Art Deco， 就是从设计语言上就等同于 Art Deco 会有关系的这样的一种设计。那么这次上海牌手表也是的，这个其实有一个故事在里面，就是我爸应该在2010年的时候送过我一块手表，这块手表是我爷爷给我爸，我爸又给我了，
也是个品牌吗？
就是上海牌。那个时候是我爸跟我说，是我爷爷那个时候80年代的时候在香港买的。就像你说，他上海牌手表以前老三样，然后对于上海人来说，第一要凭票买的，第二是好几个月的大半年的工资，甚至有时候你那，因为 我爸给我的是一个陀飞轮，就很贵，这个手表其实是可以传承的。我当时就跟我爸说，我说哎，那现在上海牌手表还有吗？我爸说好像没有了，就或者说只有那种很破的门市店。那我说为什么没有呢？我觉得这个表挺好看的。他说因为谁还现在买老外的一些牌子了，对吧？就是贵的嘛，有百达翡丽、江诗丹顿，那便宜的也有什么浪琴啊等，没有人再会去买国内的一些手表品牌。我说这个倒也挺奇怪的，就是我觉得不错的，而且也有历史，1955年成立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具有价值的嘛。那我说我就当时就跟我爸说，我说要是有机会上一排手表，我会给他重新再做一个设计。我说
那你这真的
对，12年以后，
哦，这是12年前的，
2010年，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考上研究生的时候，我爸说哎，送你一块手表，然后
后来是品牌找到了你吗？
对，后来就是品牌找到，12年以后，就是我觉得正好是一个轮回。他说哎，我们最近上海牌手表被复星集团收购了一部分，然后需要做一家全中国旗舰店在那个南京路上嘛。我说哎，讲起了这个事情，我说我有一块上海牌手表，我还拿出来给他看。他说哦，这个表很厉害，因为这个表是首先是限量的，其次呢就是那时候在中国大陆是没有的，是在中国香港才有买的这样的一款表嘛。而且那个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呢，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所以他说这块表很稀有的，就是说他们也没有看到过。 那后来呢，就是他就带我去参观那个上海手表在杨浦区的这样的一个手表工厂。我一进去，哇塞，那个地方就是拍谍战片都不需要任何的布景，就一看就是七八十年代的这种上海，或者五六十年代上海这种厂，老厂房。因为我妈以前是纺织厂的，小时候对于纺织厂的记忆还蛮深刻的，就那种感觉，就觉得这个项目就特别有意思。它首先是一个老字号，1955年到今年也差不多要六七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沉淀了。第二呢，它当中沉寂过很长一段时间，二三十年基本上就没有人知道这个品牌，但这个品牌竟然还没死，就没有完全被卖掉，或者说完全就关门关厂，还有这么一批那种老的制表师还在做，也不知道做给谁，反正也没有人买。这个历史一直在传承着，只是这个星火就非常非常微弱了。第三呢，我觉得这个跟我自己又有关系，我觉得我自己当时我爸给了我这一块表，我觉得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做好了，所以我当时就开始逐渐的去思考上海这个手表新的这个品牌形象店，我觉得又要能够承载过去，又要能链接未来，这个表店将来做出来，我说的年轻人也要进去要觉得，哎，这个其实挺酷的。而且这种酷呢，不是说哗众取宠弄一些很网红的一些东西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要很经典，再过个这种设计至少再过个十年看也不会过时的。还有一方面就是那些像我爸这种年纪甚至比我爸年纪更大的这一批老的人，他跑到这个上海手表店里，他也觉得，哎，这里面有一些细节，有些语言其实是能够让他产生记忆和产生回忆的，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设计里面其实运用了很多的一些我自己理解的 Art Deco 风格，我里面没有用到任何一个装饰的线条是来自于某一个地方，我只是取了它的神而没有取它的形。比如说在入口完全中轴对称的这样的一种设计，包括顶上做了一个大穹顶，其实上海很多老建筑里面都有这种大穹顶，但他们的穹顶会做得很复杂，上面会雕梁画栋啊，然后做很多那种装饰线条，我都没有了，我全把它化繁为简了，就做得更简约一点，但这个形一看就感觉像是老上海建筑。包括它整体的配色，我基本上用的是黑白配色，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配色，包括地面的这个老地板，这个地板其实也是像我自己以前住的石库门的家里，就是那种小条板，横竖横竖的这种方格子的拼，还有很多的一些语言，其实都是把它进行一些转译之后再把它运用。包括刚刚也说到，就是上海人其实是很闷骚的一群人，就是他们要彰显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它不是只给的。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这些小的玻璃橱窗里面，整体的色调是黑白的木头的颜色，感觉很沉稳，感觉很 classic。但是在这些小橱窗里面，我用了玫红色、午夜蓝，这其实就有点像上海滩的这个服装啊，就是它整个外面是一个中山装，或者说比较偏中国传统服饰的长衫，但它袖管一翻起来，里面是玫红色的，他说，哎，这个很闷骚，
亮色藏在里面，
就像英国人也一样，就是英国人他可能整体穿的非常 gentleman， 但是他袜子一拉起来是花袜子，就 Paul Smith 就是这样子，所以英国人也很闷骚，不是那种显山露水的这种张扬。那其实上海手表也是这样，我觉得都是 Art Deco 风格当中很精神层面上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我觉得如果我再去完全复刻和平饭店或者说花园饭店就没有意义了，就一定是跟这个时代的一些语言和材料去把它转移出来，那这种小的点我觉得都是可以把它转移出来的。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好的商业设计师来讲，他一定要懂得商业逻辑，就是要做一个适合的设计，而不是做一个你认为很网红，然后或者说你认为特别追求精神层面上的这种表达，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好的商业设计师一定要是符合商业逻辑的，因为设计最终是为了这个品牌服务的，这个品牌也最终是为了商业服务的，为了市场服务的。作为一个好的设计师，尤其是商业设计师，他是需要去为商业服务的，就是你要了解客人的一个消费习惯、消费心理，包括整个市场的定位、这个品牌的定位等等的，这一系列考虑之后再把自己的东西放到里面去。所以我一直觉得商业设计师包括拍商业电影的人其实是很难的，他很容易被拍文艺片的人骂，这种东西就是纯商业。但是我觉得商业成功首先这就不简单，如果商业成功还能达到一定的艺术上的一些造诣，或者说一些有一些小小的突破在这个方面的话，在学术上和在这个方面有一些突破的话，就更了不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商业成功不成功是你自己不能自夸的， 它是有数据在哪里的，就是是不是成功就有数据在哪里。
虽然这个品牌没有给我们钱啊，但是我听到就是自己民族的一个品牌重新被设计之后现在又复苏了，我还挺开心的。我觉得因为我好多这个很好的品牌，我其实在印象中现在都已经慢慢的就是不见了，挺可惜的。
而且这种品牌我觉得应该要传承下去的，就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们也很多都是那种百年的企业，一代一代人的这样的不断的更迭，才会有今天的这种所谓的奢侈。
今天听汪老师聊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拿那个小本子就开始画一个上海的那个 Art Deco 地图，把你说的像和平饭店啊、花园饭店啊，然后还有这个外滩的一些建筑，已经知道这个风格了，你再去看那个感受就非常不一样了，就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视角，或者是有意识的去追寻上面的一些这种元素。你刚才也说 Art Deco 其实是一种就是你懂我就是懂我，不知道也没关系，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种气质在里面。那基本上比如说你旅行很多，第一眼看上去用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方法，你就立刻知道，哦，这个应该就是受了 Art Deco 的影响。有没有一些这样一些点可以去分享给我们？
有的，就是 Art Deco 风格它还是有一些形式语言上很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比如说它会有一些装饰的线条，但这种装饰的线条基本上以几何图形为主，
就不是洛可可啊那些什么一些波浪。
就你看到一些装饰的语言，你会觉得哎，它好像是一棵植物，但这个植物好像怎么都把它简化成一些几何图形了，它一定是有装饰的东西的。如果一点装饰都没有，这个建筑上那就不是 Art Deco 风格。 Art Deco 风格一定是有一些装饰的语言的，它可能是一些小的 detail 的地方，大面还是很简约的，但一些小的细节的地方就会看到。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些装饰的语言它是先通过几何的方式进行一个简化，第二呢它会以一种浅浮雕的方式去表达，那么比如说像和平饭店，它会沙逊家族有巡回猎犬，他就把自己的家族的族徽就通过一种浅浮雕的方式去放在这个建筑的腰线上面，那么这个其实也是的，就是一种浅浮雕的方式去表达这种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什么 也好。第三呢，就是它会有一些太阳放射状的语言，有从一个中心点往外放射的这样的一种形和这样的一种装饰语言在这个里面。还有呢，就是从灯光设计上来讲，整个的一个 Art Deco 的风格的灯光会比较偏黄一点，整个的一个
就
感觉、
就是很温暖、
很温暖、很黄，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色温度会比较偏暖，而且它会用大面积的这种装饰壁灯、吊顶的这种灯去放在它的室内空间中，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Art Deco 风格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种风格语言。那如果就说到上海的话，你会看到很多这种老的铁艺，其实无论是放在门上面，还是放在阳台的栏杆上面，还是放在楼梯扶手上面，都会有很多这种铁艺，或者而且上海大部分不是用铜的，欧洲都会用铜的这种，但上海基本上用铁艺的，因为还是那句话，因为上海当时也没有很多钱，除了那些洋行建筑会用到大理石和铜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是以铁艺和木头为主的。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有点像教堂的彩绘玻璃，你只要在建筑上看到这种教堂的彩绘玻璃，在广东那边叫满洲窗，这种彩釉玻璃其实也是很具有 Art Deco 风格语言的，就是你看到这个建筑上会有这种彩釉玻璃的，基本上也都是 Art Deco 风格的建筑。基本上我觉得还有就是 Art Deco 风格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如果你看到就一定是 Art Deco 风格，就是它所有的线条是往上涨，有点像哥特风格，它是在往上的，而且它是一层一层往上收，会在上面越来越小，因为 Art Deco 风格受到埃及金字塔的之外，还有就是那个中南美洲的这些金，就是玛雅文化的这种金字塔，就一层一层一层，它是一个个阶梯这样上去的嘛，到最上面是平的。如果去墨西哥那边旅游，你看那种金字塔就是这样，它会有这种向上的，这个就是会有很典型的 Art Deco 风格的语言。
除了建筑这些很典型的一些外部的图形以及室内设计上的这些特点，我记得 Art Deco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有很多家具也是这个风格。我们一般怎么样去识别，哦，这个椅子这个桌子是 Art Deco 呢？
对的， Art Deco 风格其实它延伸的东西非常多，就是从建筑到室内到家具到海报到甚至一些化妆品等等的，其实小到一个产品设计一个平面海报设计，大到一个建筑都会有 Art Deco 风格。那么家具上来讲的话，我自己也是经常会去搜一下 Art Deco 风格家具。简单来分辨的话，就是 Art Deco 风格其实是中国近现代的设计家具的鼻祖， 中国从明代家具到清代家具，然后开始走向现代家具，就是海派老摩登家具，这种家具其实就是开始逐渐的走向了中国特色道路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家具了。那么它从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从这个家具本身的生活习惯上就开始进行改变了。就比如说以前的就叫片子床，这床都靠墙放，然后是从侧边上去的。中国的老家具床啊，它都是这样子叫片子床，然后床也不会做得特别特别大，也不会做那种 queen size 或者 king size。 从海派老摩登家具开始，所有的家具形式生活方式其实开始往西方人的这种方式上去走。所以你可以看见有13件套、11件套，大橱有5斗橱，有床边柜，有床背板、床尾等等的化妆台，这些在以前中国传统家具很多这种家具形式都是没有的。比如说像中国传统家具里面没有这种所谓的什么床边柜，因为它床本来就是靠边放、等等，就是很多它从家具形式开始就已经开始往西洋方向上去走了。第二个就是海派老摩登家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表达中国人其实一个非常东方文化当中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巧。东方文化是一个非常会去巧妙运用很多 东西，比如说筷子，西方人要把食物煎起来一定是叉子，就是把石头插在里面然后煎起来，然后切割就用刀。哎，中国竟然发明了一个筷子，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筷子这种东西？哎，筷子是通过巧妙的方式把食物煎起来，它无论是方的、圆的，还是大的、小的，它都可以去控制它的一个这样子的。所以中国人很巧，比如说中国园林当中，当然这展开有很多，也是巧妙的把中国的山水搬到这一亩四分地里面去，所以很巧，很聪明。海派摩登家具其实也是这样的，它很巧妙的。比如说它巧在哪里？海派摩登家具我里面收集过很多椅子，有一把椅子呢，它正面是一把椅子，然后把椅子啪翻转180度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梯子了。因为以前的人家里可能比较高，他书架上面他没办法拿，他把椅子倒过来之后，他就可以直接就做一个梯子去使用，爬上去。还有以前的这些老摩登的这些椅子，它椅子的座面是一块翻板，正反两面的，一面是平的，就是全木头的，还有一面是带软垫的。你在冬天的时候你可以把软的这一面翻过来、在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做全硬木的这一面。
哇，都是一机多用。
对，都是一机多用。就很巧，就是西方都没看到过这样子的这种设计，其实在上海全部都有的、太多太多这样的设计的。就第二我觉得就是很巧的海派老摩登的家具，它里面有很多机关，包括比如说像飞机头的沙发，啪可以翻下来两块小翻板。小翻板是什么作用呢？就是它是放咖啡放茶的、相当于一个编辑这样去使用。那么还有就是老摩登家具里面它会有一些暗格，暗格里面就会可以放一些私房钱啊，或者说以前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里面。这第二。第三呢，就是说海派家具它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以前中国的家具从来就没有见过用贴皮做的，都是实木、中国都是用实木，因为中国人觉得这个材料一定要原汁原味，然后用榫卯 结构等等。但西方人不一样的，西方人他是讲就是他是用贴皮的，因为西方人不聪明，因为实木他觉得会变形会裂，然后实木其实有很多不稳定的地方，而且实木和实木接又很难。西方人都是用什么，就是用多层板，多层板的稳定性特别好，他要做弧面，他要做什么，然后钉子，然后用胶水，所以他们的胶水特别好。做完多层板之后，这个结构是稳定，但它这个木头的纹理本身不漂亮，那怎么办？贴面，用木皮。所以说这个感觉上好像是木头，其实它不是实木了。但海派老摩登家具里面其实很多就开始也往贴面这个方向上去走了。这个第一就是它可以纹理做到比较对称，而且就是它做起来类似像这种贴面的家具啊，或者说多层板家具，它可以大批量生产，但全手工榫卯的它就很难去工业化生产。海派摩登家具它其实还是个商品嘛，所以说它需要大批量的去生产，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工艺上的转变。海派摩登家具基本上都是木做的家具为主，木做和玻璃，木做包皮。
那最后呢，想让您给大家推荐，比如说这种 Art Deco 的爱好者，他们应该去哪里，或者说有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或者书籍可以让大家迅速的去了解 Art Deco 文化，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作品？
首先讲设计吧，就是我觉得上海有非常多的一些老建筑，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看的。比如说像现在的杨浦区图书馆，以前的最早的上海市图书馆，现在的体育学院里面的一个，他们现在应该是作为院士馆吧，以前的上海市政府大楼。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我觉得像
外滩园里面有一栋青年女子会馆，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上的这个海派摩登，会有中西融合的这样的。你看它地面用的这个水墨石，其实它的这个 pattern 其实都是中国传统的一些图案，包括它顶上用的这个吊顶都是用的中国的建筑中的藻井，但是它的墙面都是用的天然石材，这在中国的建筑当中很少看到的，而且里面很多一些铜的装饰元件，我觉得也是很特别的。这种其实也是我觉得值得去看看的。还有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上海的一栋建筑，就是上海大厦，就是这个上海大厦的这个大楼，我觉得它的整个建筑也是非常非常具有海派的这样的一种设计风格的。更多的时间可能在以前的法租界这一带去走走。还有就是我觉得要了解上海的文化，看书看电影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之前在看这个 Art Deco 书的，但我看了很多很多，但这基本上都是一些专业类的书嘛。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看一些就是跟上海人生活有关系的一些，比如说之前那个金宇澄的繁花什么的，虽然他这个跟 Art Deco 风格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我觉得我能看到那个时候的那些人的生活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任何一个风格最后我说都是落到文化上面的，风格只是一个文化的在设计语言上的一个外在表达而已。还有一个专门研究上海历史的叫李欧凡，他整本书我觉得写得特别特别好，因为他把上海和香港进行了一个横向对比，非常值得去看一看。他写的整个的一个文风我觉得是比较容易能够看进去的，因为他一些非常小的切入点，比如说上海的舞厅，舞厅里面的人，舞厅里面的装饰风格，舞厅里面的当时的一种生活场景等等，比如说上海的跑马厅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可以去从他这个书里面解读到那个时代人的生活方式。对的，还有一些我建议大家去逛的一些店，我觉得也挺好。
有哪些店？
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逛古董店，就是而且是那些
就我们可以买到一些 Art Deco 的东西。
Art Deco 的东西，对的，比如说像在茂名路上呢，有一个叫点传家具，茂名路三号应该是，对，它有一层两层。
那是一个很老的店了。
对，然后他有两家店，他在月星家具里面也有的。我还认识的一个做上海 Art Deco 老家具的老周是在进贤路上的。
我都有印象，我很多年前在那买过沙发。
对，还有一个店名叫当卢浮宫遇上紫禁城，就是他也是经常会去收一些这种 Art Deco 的，他老板姓李，他在老锦江饭店，在淮海中路上也都有他们的店，叫老摩登也什么的。还有一个在武康大楼一楼，现在应该不在那里了，之前在武康大楼一楼也有一家是卖老上海铜灯的，香烟缸啊什么的，就是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有一些门把手啊，然后这基本上都是海派老摩登家具。那西洋家具其实更多了，我发现上海这两年那些中古的西方设计家具就特别多。
是啊，
对，就特别特别多，什么Cobra Gallery 啊，然后101啊等等的，就开始把西方的这种五六十年代的这种意大利的或者法国的这种设计的中古家具就带到上海来了。而且好像也是先到上海之后，然后我现在看到北京深圳什么的也开始有逐渐开始多起来了。
好，我觉得我这期已经把王老师给掏空了。不过王老师自己就是除了研究 Art Deco 以外呢，还是中国园林的一个重度爱好者，每年会花很多时间在苏州逛园林研究园林，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一定要再邀请您来录一期聊一聊中国这个园林，我们怎么去欣赏中国园林啊，这样园林美学也会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好的好的，
好，谢谢王老师。
谢谢
好，那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
拜拜。